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签署了多个政治领域的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有的不点名批评美国西方，有的强调中俄关系不是同盟，也不针对第三方。两国这次特别签署了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声明，这份文件反对在太空部署武器，同时反对美国在欧洲和亚洲两地部署反导防御系统。声明批评美国计划在韩国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损害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但是并没有提到两国将采取哪些的具体的应对措施，以及下一步将怎样联手行动，或是将各自为战，分别对抗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双方联合声明反对单方面军事干预和制裁行动，并呼吁加强两国军方的交流。这次签署的协作推动信息空间发展协议中提到，不利用互联网干涉对方国家的内部事务，以及煽动社会不稳和民族仇恨。俄罗斯一直帮助越南等国勘探开采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俄国能源公司所开凿的探井和开采区域有些就位于中国声称和划定的南中国海海疆线内。普京这次访华也触及了南中国海议题，但对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领土争执完全沉默，一字未提。双方联合声明提到尊重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反对把海上争执国际化以及地区以外的国家插手。普京星期六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他同习近平讨论了确保朝鲜半岛的无核地位以及巩固亚太地区的安全等议题。两国外交的共同任务是支持南中国海以及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协调解决叙利亚局势。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中俄两国特别是中国十分在意和关注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计划，这个议题被提出来完全在意料之中。但是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虽然中国期望能够获得俄罗斯的支持，但普京的立场不会改变。马斯洛夫说，我相信普京在继续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立场，那就是俄罗斯绝不会参与其中。俄罗斯不止一次地强调，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中国应该同其他的有关国家一起来解决。马斯洛夫说，在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的争执中，俄罗斯同样不会站队支持中国或是支持日本，更何况俄罗斯与日本已经开始更多的互动，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都会晤了日本领导人，解决俄日领土问题的有关谈判也再次启动。在普京访华的同时，俄罗斯海军宣布俄中海军九月份将再次举行海上联合演习，至少有四艘俄罗斯军舰以及更多的中国海军舰船将参加这次演习。双方并未宣布演习的详细地点，但中国海军代表团将会在下个月初访问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海军总部讨论演习细节。中国和俄罗斯在今年和明年举行两国媒体年活动，普京访华期间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媒体集团、塔斯社、第一套电视节目等俄罗斯主要官方媒体分别同中国的有关主要媒体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包括新闻互换、培训媒体人员、组织更多的记者和新闻工作者到对方访问实习，并为新闻记者到对方国家采访报道时的登记注册提供方便。第一套电视节目很快将向中国开播有中文配音、名叫卡秋莎的电视节目，这将是第三个俄罗斯电视节目在中国落地。两国主要官方媒体上目前已经很少有批评对方的负面报道。习近平不久前强调党媒姓党，普京更知道在俄中两国联手对抗西方美国时双方媒体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普京几天前接受了中国新华社领导人的采访，在得知新华社和俄罗斯的塔斯社签订新的合作协议后，普京立刻表示感谢两国媒体的帮忙，因为两国媒体的报道与外交活动同等重要。习近平和普京星期六会谈之后，两人还一起参观了在人民大会堂所举办的两国媒体展览。 一名中国主要媒体负责人向两人介绍了双方媒体星期天启动的在俄中边境地区的联合采访参观活动。这名负责人提到，两国记者将前往布拉格威、申斯克和弗拉迪沃斯托克这些俄罗斯城市，但他并没有使用海兰泡和海参崴这两个中国人所熟知的地名称呼。两国媒体访问团除了要参观位于阿穆尔州的东方火箭发射场，会有俄罗斯边境地区的领导人外，俄罗斯方面还有意安排访问当地的名胜古迹。一名来自布拉格威申斯克目前在莫斯科定居的大学老师说，在布拉格威申斯克和弗拉迪沃斯托克等俄罗斯边境城市，当地有不少当年征服远东地区的沙俄军事将领和总督的塑像，俄国人把他们看成是民族英雄，并把这些塑像当成名胜，但他知道许多中国人对此很反感厌恶。随同普京访华的俄罗斯铁道公司负责人说，被各方关注的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铁项目将会在一年后开工。普京透露，高铁的谈判可能在今年年底前结束。普京这次访华还敲定，中国将帮助俄罗斯兴建一条从圣彼得堡到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的公路，这将使欧亚大陆的物流交通更加方便。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将在中国境内兴建地下天然气储藏库，为2020年两国东线天然气管道开通做准备。俄罗斯已经连续几个月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负责向中国出口原油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这次也随同普京访华。他说，面对沙特、卡塔尔、伊拉克、伊朗等国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俄罗斯不会降低对华出口原油的数量，并将捍卫俄罗斯在中国原油市场所占有的份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Китай должен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решать эти проблемы со всеми странами.